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主持人陈小平。为了落实呢民主峰会弘扬的人权价值和进行中美科技竞争，美国呢最近采取了两大举措。第一呢是将中国人脸识别的巨头公司商汤科技放到了财政部的黑名单。第二个动作是呢美国、澳大利亚、丹麦和挪威四个国家呢，搞了一个出口控制与人权倡议的这么一个倡议，这是不是加大对中国的科技公司监管的必要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美中科技合作的这个路怎么走？华尔街日报意见版12月10号呢，刊登了麻省理工学院麦格文大脑研究所董事会成员米歇尔。贝瑟尔的一篇文章，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对中国军队有帮助吗？这篇文章呢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他提到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在美国的大学里头啊，有对中国科技公司监管的这个漏洞啊。当美国的政府在把一个个的中国的公司放入这个美国政府的黑名单的时候呢，美国的大学和美国的一些大公司源源不断地把美国的一些尖端科技的信息呢往北京送，那么这些漏洞怎么办？今天呢，我们请了两位嘉宾来探讨这个问题。第一位呢是来自美国加州的物理博士啊，美国高科技从业者任松林先生，任先生好。
你好，小飞先生好。
另外一位呢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明先生好。
叶主持人好，任博士好。
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参与《美国之音》此次大家谈。那么，我现在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这个任松林先生，美国挑了一个日子，12月10号，为什么挑这个日？一个是这个世界人权日，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商汤集团准备搞这个 IPO 的价格宣布的这个日子。这一天呢，他宣布了把这个商汤集团呢放到了美国财政部的黑名单。那么呢？这样一种形式这样一种形式，是不是美中科技或者弘扬人权价值的一种适当的这样一个形式？你怎么看这个黑名单的这种形式？
当然了，他把这个商汤放进去是一个，是这种对中国一些高科技公司盗窃美国知识产权的一个限制。但是从我个人来讲，因为我在这种高科技公司工作了十几二十年，我觉得这种方法根本不太有用，因为美国的公司基本上是各自为政的，一家一家在做 research，在做科研。但是中国从军民融合来讲，它是国家领导的一个整体，你制裁了商汤，制裁不了其他的公司。所以说，只要是有这种漏洞，它可以转弯抹角的再去一家公司。这个，所以我一直认为，这种单令制裁某一个公司，只是一个表面上的，表面上的一个态度吧，但是实际上起到的作用值得怀疑。
这次呢，商汤被财政部纳入黑名单呢，是在国际人权日。那么人们想到它跟人权有关系。另外呢，它被列入这个制裁呢，就像这个美国财政部说的，它跟新疆的这个监控或者叫数字集权制度有关系。这家公司专门做这个人脸识别，而且还宣称呢，它对这个维吾尔人的那个胡须戴口罩有特别的识别的能力。另外一个呢，还说他是中国军事综合体企业，基于这样一个理由的去制裁。夏教授，你认为这种制裁应不应当？
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30年的时间里边，中美两国当然是在进行所谓的接触政策，美国呢也检讨，美国呢对中国呢有一种浪漫的那个想法，认为呢，如果我们跟中国合作了，把中国呢引到一条了，大家可以共同繁荣、共同那个富裕，而且不那个形成敌对关系的方向了，更和平的方向了，应该中国呢会走这条路。但是现在呢，显然呢那个有些那个失望了。 那么这里边你可以看到，在过去的尤其是十几年，那么中国无论跟美国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政治领域里边，在商业领域里边，在科技领域里边和在教育领域里边，确实存在着某一种制度型的和文化型的投机和套利。也就是说，大家都双方了都愿意了利用对方的合作了来做那些我们在本国了没法做到，没法那个就是进行获利的或者是违法的各种行为。那我认为美国现在在进行检讨了，我觉得这是一个积极的一个方向，也是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作为。另外呢，我认为呢这里边呢会有一些效果。为什么说会有效果？因为美国做的一切了，包括你刚才也提到的，美国是不是会强化就像过去这种巴统的行为，那么对苏联的进行武器或者技术的制裁等等，其实对苏联呢也是影响苏联的科技发展。那我认为现在美国这些做法呢，至少有三个方面呢可以影响中国。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让中国的做的任何事情在全球呢，它的交际成本呢会不断的提高。那我认为让中国政府呢感觉到更多的困难。第二，让西方国家，尤其像美国各种大学呢，那么他们有各种案例了，让大家提起警醒。那么所以呢，很多大学包括个人科学家公司，那么在跟中国合作的时候呢，那么也都会非常小心。那么第三，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高科技的发展需要有大量的资本的投入，而中国呢一直在利用美国的资本市场来强化它的所谓的军民共建的各种高科技企业。那么现在至少美国可以把美国的资本市场向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关闭，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
好，关于第一个问题呢，两位嘉宾是有一些分歧的啊。那个任先生呢认为呢主要是表面态度啊，不会有什么用。那么夏教授认为呢会有一些效果，而且主要提到了三个方面啊。那么我们继续啊，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是一家中国企业商汤啊被美国纳入了黑名单。那我们再向看看美国的这边的情况。最近呢，这个华尔街日报的意见版呢，在12月10号这一天呢，发表了麻省理工学院麦戈文大脑研究所董事会成员米歇尔·贝瑟尔啊他的一封信。这封信的这个中文翻译叫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对中国军队有帮助吗？这篇文章影响比较大。那么谈这个 MIT 呢跟北京合作的事啊，他这么说的，他7年前啊，当我加入这家研究所董事会的时候呢，我感到非常的高兴，但突然呢，我最近呢，我决定辞掉我这个董事会职务啊。那为什么呢？他说我不再相信这家研究所能够在与北京的附属机构合作的时候呢，还能够为人类的福祉去拓展科学的这个边界啊！而且他特别提到一个理由是呢，就是这个时代已经变了，共产党已经在中国全面主宰了自己的这个社会，确立了自己新的位置啊。他说我在这种情况下呢，麻省理工学院啊，对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和跟中国的这些机构合作呢，带来的风险呢，他没有把握。那么哪一天呢，中国会把这些东西去用作军事现代化和用来作为镇压工具，这些东西都是可能的。正是基于这样一个考虑呢，他决定辞去董事会的职务。另外最近也有一篇报道，这个苹果公司呢在中国有一个2700多亿美元的投资的科技合作的一个计划。所以说我感觉啊，我想请问这个任先生啊，好像制裁中国公司比较容易一些，制裁美国公司是很难的。像大学呀和企业这些漏洞，美国该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其实非常有意思，因为说老实话，这个 McGovern Institute， 我虽然和他们这个脑子没有来往，但是和他们原来的公司就是 ITG 公司，我来往非常多，我买过他好多 data。 以前我做公司做 research 做研发的时候，因为这个 McGovern Institute 是 ITG 的创始人Patrick McGovern 捐赠的，是很大一笔捐赠，从头到尾捐赠了这个 Institute。 他的太太现在就是这个理事长，这是他的 stepdaughter， 也是其中一个理事。他现在还有两个女儿也在这个 Institute。 这个 Institute主要是做脑分析，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脑分析的研究所。他曾经有一个很有名的研究所研究项目，就是猴子在高海拔中的反应，其实就明显是 对于军队的有用的，因为西藏都是高海拔，这个 research 是和深圳一家公司做的，然后你可以，为什么这个女孩子比较了解中国呢？因为这 ITG 公司其实2014年，大概是2014、2013年 ，ITG 公司就卖给了100%卖给了中国的泛海公司，泛海是潍坊的一家房地产公司。他那时候我还和他们合作的时候，我就奇怪，一个房地产公司买一个 ITG 干什么 ？ITG 是世界上最有名的数据分析、科学数据分析公司。我们很多的研究，包括市场、科学的走向、科学的趋向，都是靠的 ITG 的数据，它的数据非常丰富。所以中共在2014年根本不是什么习近平开始的，2014年就去买了。一个房地产公司就买了一家公司，这个老先生后来我忘了，大概捐赠这个，我如果记得清楚的话，捐赠这个 MIT 这个研究所大概就在卖这个公司的前后，是不是卖掉这个钱捐赠的我就不知道了，因为当时是很大一笔钱。所以说后来呢，这家公司ITG 这家公司现在还存在，今年又倒手，所以他们家族还是管着这家公司，今年倒手倒给了黑石公司，因为泛海在7月份垮台了。所以说呢，这个 McGovern 基本上 McGovern Institute 的 management 基本是和 ITG 的 management 是一样的。所以说在这里头你就能看出一个问题来，就是很多研究所也好，这个公司也好，他们这个中国投资和他们合作还是购买，中共是有非常有针对性的，他们的价值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这个如果你要注意到MIT 对这封信一个 response， 昨天我看到你的信呢，我就读了他的 response， MIT 是老调重弹，说我们虽然和中国合作，但是我们都做单向的审查，不会有任何问题。我们知道他们不是和军方有合作，我们研究的是什么小孩自闭症之类的，但是实际上他们不明白，就是我刚才说的，中国的研究、中共的研究是一体的，军民融合的，美国的研究是一个一个的，就有点个人英雄主义，反正是谁出名算谁的啊，他有点，因为中国讲究整体化嘛，所以说任何的研究，即便你和深圳的一家普通研究所研究，最后的结果是要和军队和国防和任何地方共享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女孩子现在明白了这一点。
这个夏教授，您啊正在美国大学当教授啊，您对 MIT 的这种情况啊和这个撤出这个理事会的啊这位成员的这种担忧，你觉得有没有道理？嗯。
是，当然了，因为我们看到，刚才任先生讲得很清楚了，中国是党政军民学了，那么全部是那个多为了一体，那么所以呢，他为国家那个政权服务了，那么所以我认为在美国呢是一种不同的体制，像我们的大学或者是研究所，而且很多研究所呢往往是跟公司连在一起的，所以呢公司呢属于是市场行为的，而国家呢是国家行为，大学呢那么是属于是非政府组织的，那么所以是三块了不同的板块。那么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当然他不可能对市场或者对大学呢下命令，但是呢他可以用他的情报机构，那么用他获得的信息呢来帮助这些市场了或者是非盈利组织了能够明白事情的危害性。我想美国呢现在在强化这种努力了，我认为这是非常积极的。另一方面呢，这个事件呢我们也看到，在美国目前呢非常那个就是全球化而且多元化的情况下，怎么样处理呢？确实也非常的棘手。就像这个就是女士，因为她的爸爸刚才任先生讲得很清楚，那么是建立这个企业，而且她也在中国，她说待了7年，在上海也在这生儿育女，那么所以她对中国呢是非常的了解。但是她说呢，从她的角度，不是从政治出发，也不是从种族主义出发，但是他提出个根本的问题就在于科技怎么样为人类服务，他提得很清楚，就是 for humanity， 为我们人类服务。那么人类服务，当然人类的主要目标当然是要追求自由，那么追求就是人类的福祉。但是呢，当中国把技术呢用到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数码高科技的极权主义，或者用到就是镇压维吾尔人的人脸识别， 那么多大的程度上科技它现在扮演了一种，就是我们看到那个弗兰肯斯坦的这个小说里边我们所看到的一种异化的一种，最后会成为一种恶魔，那么成为专制者的这个服务的这么一个工具了。那么我觉得所有的教育者和所有的科学家呢，当然都应该反思的。那所以我觉得在美国当下了，如何让就是赚钱呢，那么这个事情呢不至于冲淡我们对人类的这个服务，对民主和自由的服务，我觉得这确确实实是目前应该美国应该大声疾呼的。
好，谢谢啊两位先生的讨论。那么下一个问题呢，我要继续问啊夏教授。刚才你提到就是说啊这位退出 MIT 这个大佬啊研究所的这位理事呢，他啊这篇文章呢，他在提出这个担忧的时候呢，他还有一种担忧，他说我这种担忧是我这种做法会不会批评为政治上的有问题，或者批评为是一种种族主义啊，因为他提醒这个跟中国合作的这种风险，那么有可能有这种种族主义的论的一种批评等等。另外一个呢，我也看到这个外交政策有一篇文章，他讲啊，这个他说为了确保美国的金融家呢不会帮助中国的技术跨越和军事现代化呢，美国政府现在考虑啊如何监控和筛选美国投资者在海外的投资，那么此举呢可能会遭受到与中国关系密切的美国商界领袖的强烈反对啊。那么这说明什么问题，就是说呢，是不是华盛顿如果对中国的高科技公司进行监管，不管你是出于啊人权价值也好，还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也好，都会遇到一些监控的一种困境的问题，你怎么看？
是我们因为现在面对的就是整个人类社会了，尤其是高科技的发展，我们任先生呢知道的比我更清楚，就是摩尔定律了。那么所以呢，就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各种高科技的突飞猛进，那么美国在全世界呢是绝对具有绝对的领先地位，尤其刚才我们看讲到的脑科学，或者是大数据，那么神经科学、医药科学、生命许多的生命科学方面的发展了。那么我觉得对美国来说，那么有一个就是说，如果他要监管某些东西，那么是不是他这个监管呢？是不是适度？那么或者说监管过分的话了，那么这个监管这个药下去了，是不是会把他想治的病呢，其实变得更坏？那么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就在于，第一，那么跟中国的合作，因为中国是一个很庞大的市场，那么中国的话呢，也是一个庞大的一个人力资源和科技的一个这么一个大的一个来源地。那么我们可以想象的，中国的基因池的话呢，对任何一个基因研究，那么都是有价值的。那么所以当然美国呢不会走得过分，美国的大学也不会完全跟中国呢就是一刀两断那个不来往，这是肯定的。那么第二，我们也要看到就是美国的自信呢，就认为在许多的问题上，如果我们让我们缺乏了这种创新的领先创新的能力，那么这恐怕是我们的损失更大。因为毕竟美国的大学的开放性呢，可以不断的吸引全世界的各国人才，包括中国的人才来在美国呢进行科学的突破和创建。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美国的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那么是美籍华人，但是为什么中国他就没办法自己在本国那么培养出他自己的高科技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呢？那么像我们纽约城市大学，那么就培养了13个诺贝尔奖获得者，那么当中国吹他的哪一个什么211大学是世界第一流的，他能够培养出13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吗？那么所以我认为美国的优势还在于，那么他的开放性尽管可以被恶魔所某些的利用，但是美国的最强大的力量和优势呢，还在于它能够不断的保持那么这种领先。那么最后呢，那我想那个讲一下，就是说美国呢，它对其他的高科技公司呢，对大学呢，它现在有一个最重要的要检讨的，就在于美国在过去的30多年，那么其实长期对科研基础设施、对大学是投资不足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所以美国的大学呢，有点被逼良为娼。他必须把眼睛瞄向中国的那个大学生这个学费收入，那么他必须呢要把许多的那个研究呢在美国没有那个就是条件没有经费来进行，在中国呢可以更便宜的研究，包括我们看到的那个新冠状那个病毒的这些研究的广泛的这些合作，那么带来今天我们面临的这个大灾难，那么我觉得这些东西呢当然都是值得检讨的。
好，谢谢啊。这个有意思的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大学啊基础设施啊科研啊投入不足，逼良为娼啊，这个是很有意思。还有一个就是说啊，恶魔利用了美国社会的一些开放性啊。那么任先生，我有一个感想，就是说好像华盛顿是想监控，但是呢啊，大学啊、大公司啊这个体制呢，因为它是个宪政体制嘛，好像手伸不进去，是不是有这种困境？
这个困境是始终存在的，而且呢，虽然我是做高科技的，我也 involve 很多 international 的一些投资啊，或者是技术的发展呢、啊，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我是反全球化的。我认为现在的全球化是根本不切合实际的，因为技术全球化，首先是资本全球化，下来是技术全球化，但是实际上。这个人权它没有全球化，这各个地方的这个标准 standard 都不一样，所以你当你这个全球化出去的时候，你就会被中共利用，因为作为美国来说是一个大学一个公司对抗的是一个国家，你是一个单一的体制，你说这个投资不足我承认，但是实际上中国的投资也不足，只不过是中国是一个国家的投资对抗一个大学的投资，对抗一个公司投资那是不成比例的，所以是永远是美国的投资是不足的。你一个大学，你就最好的大学，你也比不上一个国家去投一个项目，你哪有那么多钱呢？所以说这个之间是不平衡的。如果这种东西持续下去，我觉得。水一直是往低处流的，因为中国那边是低处低洼之处，你这个我接触过很多的经历，我做一个最简单的比较吧。2003年开始的时候，那时候我做 storage 存储 institute integration， 我是因为存储是最后一个可以说 IT 行业最后一个移到中国的，那时候在美国的时候做一块板子是900块钱。后来全球化了以后到了中国是做一个系统是50多块钱，这相差20倍。你说最后美国的公司所有的存储公司 EMC 也好 Dell 也好Submicron 也好都通通移到中国去，通通到中国，这个没法是平衡的。所以说如果全球化这么样行继续下去的话，我相信国将不国。美国的任何东西你都抵挡不住，因为它是一个国家和你某一个公司在竞争，它可以把东西压得很低很低。就像现在的，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当年做这个超算的时候，就是中国的这个浪潮超算，我记得那时候我也不好说谁了，有几个中国的学者到中国美国的就是留学生啊，到中国也开超算公司，想 beat 中国那个超算项目，中国的超算项目那个数据相当相当大，你不可想象那个投资是多大，那不是 IBM 投资能抵抗住的。后来，骗了一大群小公司，最后还是给了浪潮，就是他最后他也不相信你，最后但是呢，他把这些中国的留学生回去开公司这些技术，通通给呼噜呼噜都呼噜到浪潮去了。所以说你怎么去一个 IBM 就是世界上最好的这个超算公司，怎么和中国的一个超算项目相比呢？你有他的投资大吗？他的投资是国家投下来的，那个可不是一个公司能扛得住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全球化这么样继续下去的话，吃亏的只有美国。美国最后最后的方法我相信只有脱钩，只有像当年国统统筹会说脱钩，所以我支持川普的这种贸易政策，就是说，不能这种全球化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这个全球化如果再继续下去的话，那么中国老百姓没有发财，在中国共产党会把很多很多钱单一 target 到一个项目上 ，target 一个垮一个 ，target 一个垮一个。
好。这个关于夏教授提到的兵粮为娼的问题的任先生有友好的讨论啊，甚至引申到这个全球化了。那么正好跟我下一个问题要讨论的请教两位的有关系，那就是这个未来的这个世界啊，在一个互联网的一个社会啊，谁统治这个谁主导这个世界的问题，谁主导这个秩序的问题。那么最新的外交政策有一篇文章啊，就是谈这个谁主导全球秩序啊，究竟是代表全球化的大公司。还是华盛顿啊？那么有从政治学家的观点来看呢，有的人认为呢是还是华盛顿在主导， 也有人认为，未来主导这世界秩序的就是大公司，所以美国政府应该向大公司低头，向全球化去低头。那么，下周是你是政治学学者，你怎么看这些啊关于大问题的讨论？
是，大问题显然呢，刚才我讲到的，我们进入到一个非常复杂的时代。那么这个大疫情、大危机呢，就像托马斯·弗瑞德曼写的，那么谢谢你来迟到了。那么有时候你来迟到的话呢，给我们一个停足的那个机会了，能够驻足反思。那么其实这个大危机呢，如果现在已经进行了2年，恐怕呢，明年呢还不会轻易结束。所以我觉得呢，有一个3年呢，让我们大家反省一下人类了，我觉得非常必要。那么，首先，这种长期的反省，我不认为，那个全球化有任何的过错。那么，全球化，当被就是像川普这样的人把它给阉割成，丧失了全球主义精神的时候，那么全球化当然就会是一个灾难。因为在过去200年的历史，那么从亚当·斯密到今天呢，那么全球化，那么一个根本的原理就是在于在比较优势、比较成本，上面的一种国际的分工合作。那么这种分工合作，那么是给人类带来的所有福利和进步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根源，而不是马克思的所谓的劳动力创造价值。那么另外我想说一下，就是说在全球的这个合作过程中，尤其是美国这种创新的这种机制，那么不是中国可以轻易摧毁的，因为毕竟中国的许多的创造发明，但是还是没有在全球领先。但同样的，美国在跟中国的接触过程中，通过这种网络，通过这种接触呢，还是可以那个学到许多的东西。我们很难就是那个否认，那么美国在从中国的人才，那么各方面呢，那么吸引了很多的东西。我认为我在美国呢，对美国的贡献呢，就远远比我在中国对中国的贡献要大得多。另外，我们再说一下，就是这个整个就是对资本链呢，对价值链条的这个控制啊，那么不是一个就是说中国所谓的由市场控制能够掌握的，它其中涉及到技术，涉及到资本，涉及到商标，那么涉及到一个更大的一个就是高端的市场。那么这些呢，我认为呢，美国都占有优势。所以呢，任先生刚才提的许多东西呢，我认为有道理，但是我觉得不应该矫枉过正，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比较就是客观的来看待当下的那个问题。
其实两位嘉宾在大学投入和全球化问题上呢，显出了你们的观点上的这个差异。那么啊，这个夏教授明显是支持这个全球化的。那么任先生呢，有一些啊不同的看法啊。那么任先生，你对这个关于全球化的问题的讨论，未来主宰这个世界秩序的究竟是大公司还是华盛顿？你有什么进一步的看法呢？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吧，最近不知道大家在 Bitcoin 就是 cryptocurrency 上有没有研究？现在这个 blockchain 就是这个数字货币啊，
区块链。
主要的它的思维就是要去中心化，其实目标就是美金了，就是要把货币的世界货币逃出任何政府的控制，目标就是打击所有的法币，对吧？这个能不能实现，我不敢说。但是数据链这个 blockchain 的这个技术现在是完全成熟的，而且是突飞猛进的。包括现在的以太坊上的可以做金融租赁、金融任何金融手续，可以在 blockchain 上现在都有了。这是一个全球化最明显的东西。这个东西
任先生，你还有一分
实
钟。
际
任
上，
先生，你还有一分钟。
对，所以说我这个事儿，我是拿这个做个比喻了。所以说，中共就在这里头偷鸡摸狗，就开始做了一个他的一个数字货币，但是这个其实是中心化的。所以我觉得，从我个人来讲，我不是说完全反对全球化，我是全球化根本现在不存在这个全球化的基础。如果做下来的话，我觉得世界会大乱的。
好，这个我们这个节目呢，今天两位嘉宾的观点形成了某种交锋啊，非常的让我们观众有想法。那么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就到此结束。以上的这个节目内容呢，是我们两位嘉宾各自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